好，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过去一个星期经历圣诞节，让我们有机会将你的福音去传开，又让我们能够在街头里面去报佳音，透过诗歌去向人述说耶稣基督你降生的事情。今日我们来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去思想耶稣钉上十字架，你的死和埋葬是何等的荣耀。主啊，求你的圣灵去安静我们的心，或许我们因为节日里面很多的东西，我们仍然在心里面挂虑着的，求你的圣灵这一刻都安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容得落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田的当中。主啊，让我们再去默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作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被激动，让我们的心懂得怎样来回应你。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麻烦 PowerPoint show 一 show。 因为有一个有一幅图呢，就是19世纪有一个英国的著名小说家叫查尔士·狄金斯，他在一本经典的小说叫做《双城记》里面呢，有一个这样的开场白，他说那个是最美好的时代，亦都是最糟糕的时代。那个是智慧的年头，亦都是愚昧的年头。那个是相信的时期，那个是怀疑的时期。那个是光明的季节，那个是黑暗的季节。那个是春天的盼望，那个亦都是冬天的绝望。他是形容呢当时的19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的巴黎和伦敦两个城市穿梭的故事，当中是充满吊诡，因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很残暴的革命，同时间在这场革命里面都彰显着人间的爱和牺牲。我相信这种吊诡呢，来到去形容2000多年前耶稣钉在十字架死的时候的情景呢，也都是相当贴切。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听完就会明白。耶稣的死呢，表面上是一个悲剧。那天是逾越节，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刚好是一个星期五。那个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天父掩面不看他的爱子，因为罪的缘故，父与子分离。路加福音形容到当时全地黑暗有3个钟头的时间，是12点至3点的时间。大约3点钟的时候，耶稣就断气。但是我们即将看到3点钟至6点钟这个时间，是关于耶稣的断气到他的安葬3个钟头。在约翰的笔下描述的耶稣的死和安葬是充满着荣耀。2018年很特别，因为呢我们见到现在去到年底呢，我们发现今年呢很多我们所认识的人过了身，是吗？高坤啦，金融啦，还有谁啊？布殊总统啦，很多很多。你发觉在这些的丧礼里面呢，都是非常之星光熠熠，是吗？很多人出席，很多社会的名流啦，有权有势的人呢都出席。耶稣是一个很出名的人，但是他的丧礼是没有人出席，是很孤清。因为当时熟悉耶稣的人都因为惧怕而四散。但是在使徒约翰很刻意的记载说他想揸这班飞机。于是很短，在这3个片段的里面，我看到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死呢比耶稣更加风光，更加能够改变全人类历史的命运，亦都改变了你和我的视野。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去看的就是耶稣的死和埋葬，虽然看上来是一个极度黑暗的时刻，但是却是怎样正正彰显着上帝荣耀的时刻。所以我今天这个讲到的题目叫做最黑暗的时刻，最荣耀的时刻。约翰笔下的耶稣受难曲呢，其实不是很多注重耶稣怎样作为人子的挣扎，他的受苦，反而是充满着神的旨意，神的荣耀。耶稣的死完全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 因为约翰去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是从耶稣复活之后的角度去写，他去明白原来耶稣的死是完全在神的计划里面，而且是应验了所有旧约的预言。今天我和大家看三个片段，第一，我们去看到，看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一，耶稣是完成神救赎大功的神子；第二，耶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第三，我们看到耶稣是那位赐下新生命的大能者。很多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就是在复活受苦节的时候去看的，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这段经文就去默想耶稣的受苦，但我相信不只是复活节或者受难节的时候才去默想这段经文，事实上耶稣的死是何等的荣耀，很值得我们任何时刻都去默想。所以我今天讲到的时候，去到某一点，我都会给一些的默想给大家去想一想，耶稣的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看第一个片段，在28至30节，请大家看经文，28至30节，第一个片段是讲到临死，耶稣临死的时候的状态是极度辛苦，但是却是满有荣耀。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 moment， 两刻，两个时刻呢，耶稣是特别彰显他的荣耀，或者约翰的笔下去彰显他的荣耀。大家可以再听我读一次28至30节，也都可以看着 PowerPoint。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盛满了醋的罐子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绵蘸满了醋，绑在牛七草上，送到他嘴边。耶稣尝了那醋，说成了，就低下头断了气。首先是成了，这一刻在短短的三节经文有一个弱字，就是成了这个字，在希列文叫 telelestai。 我不知道为什么入到教会的电脑就变成这样，这些英文。那呢，这个 telelestai 这个字呢，是原文是一个完成式，即是说呢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对现在呢仍然产生果效的意思。在这个字呢，在28节出现了两次，一个翻译做成了，一个翻译做应验，然后在30节呢出现了一次。这三个字呢有以下三个解释的。下一章，唔该，系第一个解释就系话咧，去完成一个任务；第二个解释咧就系成全一件事情，令到佢完美。所以有时候咧会解作应验，即系话咧一个预言成就咗啦。第三个解释系商业上嘅用语，系指到一单嘅交易完成咗，或者话咧一项债务还清咗。嗱，你发觉呢三个解释咧，喺呢一段28至30节嘅经文里边咧，都有嘅、哦。这个咧就系成段28至30节嘅重点。耶稣嘅死同时完成咗三件事。第一件事就系28节嘅上半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人子走上十字架去成就救赎大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彰显着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在他的祈祷里面，他曾经这样说：我像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也都是这个字，成全了，意思就是任务完成了。第二个意思是讲到应验，在28节的下半节，为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刚刚说应验和成了这个字呢是同一个字来的，在原文。所以另一个耶稣的死所成全的事，就是他将旧约300多处有关尼赛亚的预言，无论由摩西五经的里面先知书，至到诗篇的里面，去预言关于耶稣就是那位的尼赛亚，一一都应验了在耶稣的身上。其中一节，一个呢就是我渴了，这个呢是来自诗篇69篇21节，应该会讲多一些。耶稣是整个旧约一直指向 佢就系亚伯拉罕嘅后裔，佢就系嗰位神要兴起像摩西一样嘅先知，佢系嗰位大卫宝座嘅君王，佢系嗰位受苦嘅仆人。呢啲所有三百几处嘅预言，全部应验晒喺耶稣身上。所以耶稣嘅死，将旧约嘅子民一路所渴望、所盼望、等候嘅实现晒啦。所以系一个荣耀嘅时刻。第三样嘢就是耶稣的死同时一次过将人类自始祖在伊甸园犯罪一路累积负了神的罪债一次过卡数一不清还清晒。耶稣的死他在上面签了名还晒所有的罪债还清晒。所以28至30节短短三节经文耶稣已经成就了三件事情。所以当耶稣说成了嘅时候系满有荣耀。第二个时刻就系当耶稣话我渴了嘅时候，下边嗰张唔该。当耶稣话我渴了嘅时候，系表示耶稣愿意同人完全嘅认同。耶稣喺十字架上讲咗呢一句我渴了。你谂下喺当时巴勒斯坦地晏昼12点至3点，三点钟呢个时间系烈日当空嘅时候。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饱受折磨，他颈渴是很自然。一般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他们是不会喝醋，也不会喝水，因为喝醋和喝水只会延长你的生命，因为会解渴。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宁愿快点死，所以他们是不会喝。但耶稣说这句我渴了，并不是因为他在抱怨他真的颈渴，而是他为了要应验圣经里面的预言。这个我渴了是来自诗篇69篇的21节，请大家帮我读好吗？当时大卫在被他的同胞迫害拒绝的时候，在受苦的时候，他作了这一篇的诗篇，他表明大卫是耶稣的预表。大卫作为神拣选的君王，他受尽苦楚，预表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君王，他为了要同人去认同，同样受尽一切人间的苦楚。于是兵丁就随手在隔离拿了些醋给耶稣喝。你留意呢，这个醋呢耶稣是愿意喝，但是呢，如果你曾经有看过马可福音第15章呢，曾经有一些人呢在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呢，有人是拎着啲调和的酒呢给耶稣去喝。当时耶稣呢是拒绝去喝，因为酒有麻醉的作用去减轻耶稣的苦楚，但耶稣却是拒绝，因为他要彻彻底底地去经历这个苦楚，他不要受麻醉。我们的主为了成就父神的旨意，为了应验经上的说话，他选择完全 100% 能够与人的痛苦去认同。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下一章不该，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为能藉着死败坏那掌管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作奴隶的人。尝了这一口醋之后，耶稣就讲了在约翰福音里面的10架7言最后一句说话，成了。成了这句说话是一个得胜的象征，耶稣已经得胜了罪恶的权势。这一句说话是充满光芒的一刻，是因为人子自愿的愿意将自己的性命交给父神。让我们默想一下，今日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反映着耶稣这个成了这句说话呢？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特别在三福里面，我们会提到成了这一句，是一个好消息，是福音的核心，讲紧系奴役我哋人类历史以嚟一直嘅问题，罪嘅问题，耶稣藉住成了呢个救赎大功，佢完成咗啦，佢打胜仗啦。所以耶稣嘅救赎已经将我哋从罪嘅刑罚、罪嘅权势，甚至将来罪嘅存在 释放出来。弟兄姊妹，耶稣已经将我们释放了出来，我们不要再自投罗网。正如那些债已经帮我们还清了，我们不要再借。我们是不是立志去远离罪恶呢？还有耶稣讲这句成了，他只有资格去讲这句成了这句说话，是因为他必须要首先尝尽人间一切的苦难，他必须要和人的苦难认同，他才有资格去讲到这句成了。这个是耶稣完成神的使命的必经过程。耶稣没有选择逃避苦难，他亲身要去和人的苦难去认同。今天呢，有人会走去深水埗派钱，是不是？派完钱之后就走了。我相信耶稣都可以，他可以派完之后呢，主一声就走了去。但是耶稣选择的方法呢，是要和人的苦难去认同。去同人去同在，在苦难的里面去同在同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我们不是只单单去求神挪开这个苦难的结果，而是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想一下，去求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去经历神的同在。在痛苦的里面，我们去经历神就在我当下的处境里面跟我讲说话。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求结果而不去求的过程，很反映在我们的祈祷里面的祈祷的内容。我们是不是只是求、啊、神啊，你快点帮我搞定他，快点帮我挪开这个苦难，而我们没有静心去聆听圣灵的引导呢？其实这个关乎我们是不是真的那么信神，是不是真的咁愿意开放自己双手去让神去介入在我们的当中。而这一样东西，神的同在亦都很多时候是透过肢体的同在来到去表明出来。在教会的关顾服侍里面，有时候我们关心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只是走埋去，嘿，即是这样就得咯，解决了啦，跟着就即刻行开。而你不愿意去有那份忍耐去聆听困苦中的心声呢？让我们一起去思想这个问题。第二个片段是关于耶稣的确认死亡和尸体处理的过程。这一段经文呢，在31至37节呢，是约翰福音独有的。在过程呢，是非常之残酷，但是呢，亦都是彰显住神的荣耀。31至37节，我请姊妹帮我再读一次好吗？31至37节，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个就是一根骨头也不折断这个刻这一刻。第二就是所扎的人。第三就是使徒约翰自己的见证。首先去看一看呢，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已经断了气了。耶稣旁边我记得有另外两个犯人同钉十字架。一般罗马人去怎样处理这些尸体的呢？他们一般呢，不同犹太人，他们由得他挂在个十字架上，直至那个人呢断气为止。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是用上几日的时间。咁然后呢，他由得他挂在那里，有得秃鹰呢就去吞吃那些的尸首的。但是犹太人的律法书里面呢，就讲明呢，尸首是不可以挂在木头上过夜的，免得沾污地土，在《生命记》里面有讲过。再加上这一天是逾越节，明天就是安息日，逾越节之后的安息日是一个隆重的日子，犹太人更加不可以让这些东西去玷污他们的地土，所以他们就要求耶稣的尸体要拎下来了。咁罗马人一般嘅做法呢，就係点样要快啲令佢断气呢？就係拎一支铁棍呢，打断嗰个钉十字架嘅人嗰隻脚。因为当佢打断佢嘅骨头嘅时候呢，佢就唔能够再呼吸，佢就会好容易就好快窒息死亡。咁有一个兵丁呢，佢见到同耶稣一起钉十字架嗰两个仲未死，於是呢就打断佢两个嘅骨头啦。 咁但係佢嚟到耶稣嘅时候，佢就发现，咦，原来经历咗成晚嘅审讯同埋鞭打之后呢，耶稣呢个时候已经 certified 咗啦，已经死咗啦。於是佢就冇打断佢。好啦，另外一个片段就係呢个士兵呢，佢呢就搵支矛枪呢就刺落耶稣嘅肋旁。跟住突然间呢就好多水同埋血呢流出嚟。咁你问我点解呢个士兵仲要整一嘢落去呢，佢都明知耶稣死咗。嗱，我唔知呀，可能佢更加想整啲残酷啲嘅血腥啲嘅嘢出嚟啦。咁同埋点解会有血同埋水流出嚟呢？咁有啲人就话可能佢刺穿咗佢心，有啲人呢就话刺穿个肺，亦都不得而知，经文呢冇交代。但呢，我相信约翰呢佢记载呢件咁细眉细眼嘅事呢，唔单止係为咗要证明耶稣死咗，因为头先讲咗啦，佢冇打断耶稣嘅脚嘅时候已经证明耶稣已经死咗啦嘛。咁我相信呢佢为咗要去呢应验经上两节嘅经文。第一节经文呢就係喺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四十六节，应当在一个屋子里吃，不可把肉带到屋外，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是讲紧当日耶和华要求以色列人，为了要神要在埃及杀长子，他们唯一可以逃过杀他们长子的方法，就是要拿一只的羔羊出来杀咗佢，然后将佢血涂喺门框上，神经过咧就会越过，然后佢哋就会得拯救。然后神就话每年咧你哋都要守逾越节，而你哋咧要喺屋里边食呢只羔羊。重要嘅一点咧系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我相信一千四百几年前咧嗰啲以色列人咧佢唔明嘅，佢哋唔明点解一根骨头也不可折断。但是原来在神的计划里面，为了要应验一千四百多年之后，原来这一样东西要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个真正逾越节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一位。第二节经文在三十七节，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一节经文是来自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那里讲到，我要将那施恩与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那位，他们必为他悲伤如丧独子，又为他哀哭如丧长子。这一节经文就这样看，你不明白讲什么。上下文其实是讲紧在末日的时候，耶和华要去亲自拯救以色列家，神会为他们预备那一位救世者，而那一位就是他们自己所扎的人。去仰望这一位他们所扎的人，他们就会得拯救，而同时他们去见到这位他们所扎的人，他们会后悔，他们会悔改。约翰想告诉他们，耶稣要这样死法，就是要应验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的预言，他就是神所预备救人脱离罪恶的那位的救主。所以两个预言的应验加在一起，约翰想告诉他们，一个士兵很简单的动作，原来都有神的掌管在里面，彰显着神就是那位真正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那位逾越节的羔羊，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救主。还有我们看三十五节，突然间作者约翰写了这一节经文，他说，看见这事的人作了见证，他的见证是真的，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好让你们也信。无端端讲紧故事，突然间约翰插一句自己的描述在里面。如果大家还记得呢，我们一路讲约翰福音，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呢讲过有另外一个约翰的，叫施洗约翰，有没有印象？施洗约翰呢，他开头出来的时候做耶稣的先锋呢，他曾经都做过一个类似这样的见证。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请大家帮我读。我相信使徒约翰呢，他当日见到，即是唯一一个使徒啦，唯一一个门徒呢， 是亲身见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断气，他亲身的去目睹耶稣受苦和死的整个过程里面，他很认同施洗约翰这个宣告，原来这一位耶稣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一位，前后首尾呼应去确立耶稣这个的身份。弟兄姊妹，神昔日在埃及，他唯一让以色列人得拯救脱离杀长子这个的罪 的方法，就是要他们拎一只一岁没残疾的羔羊出来，将他杀了，血要流出来，要涂在门框上，那只叫做代罪羔羊。这件事充分的预表了今日耶稣的死，他必须要被杀，他的血必须要流出来，为了要代替人因为罪而犯罪而有的刑罚。本来要死的是你和我。我相信2001年的9月11日911事件呢，虽然十几年前啦，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呢仍然历历在目。我不知道当时大家在哪里，我就亲身在美国见到这件事的发生。特别呢对于这个本来驾驶这个 AA 十一号班机的这个机师，他叫做 Steve， 我想他一生都不能够忘记这件事。他是一个机师，这架飞机呢原本定了2001年的9月11号早上7点45分呢由波士顿起飞，飞去洛杉矶的。Steve 呢就在9月10号的晏昼大约3点钟的时候就上网去 check， 他就发现这一班机呢还未有机师认头，于是他就打了自己的名字上去。航空公司的做法一般就是当你打了自己的名字上去之后，有30分钟的时间呢可以容许其他人呢去插入去的。如果30分钟之后呢都没有人去插入去的时候呢，航空公司就会直接打电话给这个人呢，然后就去确认呢这班机呢就由你揸的了。好了， Steve 呢他写了自己的名字在上面，他又等电话啦，等了好久呢都没有电话响喎。咁佢覺得好奇怪，佢就打開電腦再睇，咦？佢發覺 AA 十一號班機個名唔係自己喎，唔係 Steve 喎，變咗 Tom 喎。呢個係真人真事嚟，唔係我改嘅嚇。原來阿 Tom 喺9月10號差唔多3點鐘嘅時間，同時間佢直接打電話去 American Airlines 美國航空公司，佢話佢想揸呢班飛機。於是很快就確認了由 Tom 去揸這一班的飛機。 Steve 知道之後覺得沒問題，不要緊。好了，9月11日的早上7點45分這一班機按照時間起飛，由波士頓起飛沒多久，機上面有5個阿爾蓋達組織的人呢恐怖分子騎劫了這一班機。8點46分这一班机就撞向了世贸中心的北翼，机上全部人罹难。其实他这个时候呢 Steve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至到他打开电视机，他才发现咦，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原来那班机就是原本他要揸的那班机来的，就是 AA11 这一班机。 Steve 呢本身是一个基督徒，他知道这件事之后呢对他的生命呢很大的震撼。他突然间醒悟过来，他发现原来在他人生里面呢有两个人呢已经为他死了。第一个呢就是 Tom， 本来坐在个机师位那个呢是他，但 Tom 为他坐在个位置死了。另一个人是耶稣基督，本来要挂在木头上那个是他自己，但耶稣为了他的罪挂了上去死了。 Steve 呢他体会不是因为自己特别好所以神让他的生命继续存留在地上，而是因为神要他完成神要他完成的使命在地上。20年前呢 Steve 曾经在神面前立志，他一生要以建立门徒为他的人生使命。911这件事令到他对于这个20年前的承诺更加认真，因为他知道他今日在地上那个的每一日是借回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今日可能没有经历过有人这样为我死，但是我有没有真的至少体会耶稣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我没有看见本来要死的那个是自己呢？我是不是愿意为我的救命恩人而活呢？我有没有珍惜我现在所过的每一日？其实不是必然。我是不是愿意为那个替我死而复活的主而去活呢？第三个片段在38至42节，那个是有关耶稣的安葬。我相信以前没有什么土葬，没有什么火葬，所以耶稣是用土葬，但是却是一个很匆忙的认领遗体和安葬的过程，但是亦都是一个荣耀的时刻。首先我们看两个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的信。我请弟兄帮我再读38至42节，好吗？弟兄麻烦。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两个秘密的门徒呢，见到耶稣的死之后呢，他们勇敢地走出来去实践他们所信。第一个呢，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这个人的事迹。他是一个财主，是犹太公会的成员，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宗教领袖。以他的有财有势，他走去比拉多的面前求领耶稣的遗体。约翰福音第38节这里讲到，他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地里作门徒。我相信对于第一手的约翰福音读者来讲，他们很明白，因为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信耶稣是会被犹太人逼迫的，他们威胁他要被赶出会堂。这个约瑟和尼哥德姆也都想起现在内地有一些共产党员，他们信了耶稣之后都要暗地里作门徒。这个的约瑟有财有势，刚好在耶路撒冷近住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坟墓，而这个坟墓是相当有钱人的坟墓。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个花园的这个坟墓。我们看一看图片，这个不是耶稣的坟墓，但是类似，即是巴勒斯坦的有钱人的坟墓，就是个花园里面只有一个窿而已，就是撞了这家人这样的。因为当时耶稣是以一个叛国罪来到钉上十字架，当时他的亲人是不够胆去认领耶稣的遗体的，因为一会会讲到罗马人怎样去处理这些叛国贼的尸体呢。但是只是因为约瑟他有权有势，他勇敢地走去比拉多那里，所以如果不是约瑟呢，根本耶稣不会安放在一个这么漂亮的坟墓那里。我相信这个约瑟是因为见到耶稣钉十字架那刻的里面，去见到耶稣的荣耀，他的信心大增，突然间从黑暗里面走出来，去尽他所能去践行他所信。第二个就是尼哥德姆。尼哥德姆是只是约翰福音才有记载这个人在耶稣的安葬上有份。他亦都是曾经，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德姆曾经夜间来见耶稣，去讲关于重生的问题。当时他不明白的。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亦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圣经讲到他带住几多斤没药和沉香啊？100斤、哦。100斤就是65磅的香料、哦。给一个参考大家。通常这么多香料去撞一个人呢，犹太人的里面呢，通常有些非常之受尊重受尊敬的人呢才会这样安葬法。在犹太人的里面有一个拉比很出名的，你在使徒行传也都应该见过，叫加马利。 佢死嘅时候咧，犹太人用80磅嘅香料咧嚟到安葬佢，因为咧听日系安息日，而家已经晏昼三点啦，六点钟就系安息日啦，得三个钟头嘅时间，点样安葬呢？冇可能噶嘛，香港就一定唔得噶啦，吓要排炉噶嘛，香港系嘛，要排火葬炉噶嘛，冇咁快嘅一定吓。咁但系咧，你睇到神好有预备，竟然有个咁嘅药室，又有钱啊，仲要喺耶稣钉十字架嘅附近咧，系有个坟墓，仲要系空嘅，从来冇人用过嘅。我哋睇到佢为呢个尼哥德姆为耶稣预备好一切安葬嘅事，就进入咗安息日。就好似救赎之后，神带领佢子民从罪恶里面得拯救之后，就进入一切嘅安息，然后等候一切万物嘅更新。这个尼哥德姆以前是夜间来到见耶稣，鬼鬼祟祟，好惊。但是现在佢见到耶稣嘅死满有荣耀，佢愿意凭信心走出嚟，去尽佢嘅绵力，去到帮助耶稣嘅安葬。佢哋已经从恐惧，从对权势迫害嗰种嘅恐惧里面去走出嚟，这个是上帝嘅荣耀。第二样嘢，我想同大家睇嘅就是耶稣嘅墓穴啊。罗马人咧，一般对于呢啲叛国贼嘅尸体点样处理呢？就是咧，帮佢哋咧安葬喺一个乱葬岗嘅里边，即系话一个地方咧系好多呢啲咁嘅叛国贼，呢啲钉十字架嘅人咧，全部葬埋一齐。如果唔系约瑟咧主动去要认领耶稣嘅遗体咧，耶稣嘅命运可能都系一样咧，就系喺呢啲乱葬岗嗰度。咁如果你话耶稣复活咧，就更加冇人信。但系好奇妙地，约瑟预备咗一个咁嘅地方。圣经里面讲到第41节，喺一个园子，园子里面有一座新嘅墓穴，系冇人用过。嗰时剩翻三个钟头，安息日就快到啦。耶稣佢可以咁样好快咁样被安葬，岂不是神的预备吗？这个墓穴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你去圣地参观的地方啦，或者我们有机会去看啦。这个地方呢，这个墓穴呢，只是被人用过三日的啫，而且唯一用过的就是耶稣，只是得一个出口的。你发觉神是不是很奇妙地为复活提供了很多客观的证据？因为当日的人看到耶稣明明怎样安葬入去，而这个墓穴只是一个出口，是没有人用过的，只是耶稣一个安葬在里面。就是这个新的原址，新的墓穴，三日之后新的生命就产生。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第一个花园伊甸园，从第一个花园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今日藉着耶稣的救赎，将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旧的生命过去，新的生命即将诞生。从救赎到更新，我们看一看启示录这一节的这一段的经文，请大家帮我读。救赎之后就是更新，从 redemption 去 renew。 两个秘密的门徒，他们今天已经拥有新的生命，因为他们见到耶稣的死满有荣耀，他们凭信心走出来，来实践他们所信。我们见到神预备一个新的墓穴，从新的墓穴里面诞生新的生命。所以从这一段简单的细节，耶稣的安葬的里面，我们见到耶稣是那位赐下新生命的大能者。弟兄姊妹， 今日我哋面对嘅世界系一个充满罪恶满盈嘅世界，会唔会其实喺生活嘅当中，我哋已经对咩新生命啊、新秩序啊、咩新天新地啊，已经冇咗盼望？一个真正追求神国嘅基督徒会发现，成日都活喺一个张力嘅里边。那个张力就系你发觉你在世，但系你又唔熟世，你点样去面对嗰种矛盾呢？就系信心。凭信，我哋仍然期待有一个新嘅世界出现。凭信，我仍然成日觉得对于身处嘅世界，我会有批判。凭信，我仍然强调自己同埋呢个世界都要悔改。凭信，我会去追求以基督为榜样嘅生命。凭信，我不断去追求新嘅秩序、新嘅架构、新嘅生命。咁你我讲完成段经文啦，咁你又话，即系耶稣嘅死满有荣耀，受苦同荣耀同埋一齐，咁同我有咩关系呢？个答案就系咧，耶稣嘅死系黑暗，但系同时间又系荣耀，佢就将一份嘅盼望注入咗喺我哋嘅生命里边，注入咗喺我哋嘅人生里边。你发觉喺耶稣嘅死里边，同时系受苦，但系同时亦都系荣耀。新嘅生命嘅来临，一切都会更新。所以对于我哋而家面对紧嘅苦难，耶稣嘅死注入咗新嘅意义。所有喺基督里边嘅人受苦，同时亦都系荣耀嘅时间。今年咧，我哋见证住有弟兄姊妹嘅家人因为重病入医院，但系就喺重病嘅时候，你发觉佢信咗耶稣，受苦荣耀。今年我哋见证住有弟兄姊妹嘅屋企人离世，但系就正正咁样，弟兄姊妹激发起去喺丧礼里边献诗，引发亲人嗰啲嘅家属对福音有兴趣，受苦荣耀。今年我自己亦都见证住我爸爸，本来喺六七月嘅时候，因为有癌要去做手术，但系都因为咁激发咗佢嚟教会嘅崇拜。今年我哋见证住中国教会大受逼迫，但系亦都因为咁感动咗数以千计嘅香港基督徒去同心为中国嘅信徒、中国嘅教会嚟到去祈祷。所以好吊诡啊！苦难同时又系荣耀。有时候可能我哋喺苦难嘅里边，未必立刻见到神嘅荣耀。但我哋知道启示话俾我听，我哋大结局系咩？新天新地，主会再翻嚟，到时候主嘅荣耀就会100% 完完全全去彰显。所以我哋而家会喺一个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嘅时代嘅里边嘅时候，我哋可以，你会发觉成日都好矛盾。我哋拥抱灰心难过，但系同时又拥抱盼望。我哋面对疾病，我哋面对失去所爱，我哋面对人生好多嘅挫折，面对好多嘅灰心，社会嘅不公义，好多嘅逼迫苦难。但系同时，我哋又有盼望，又知道深信呢一切都会更新。我就谂喺一个咁矛盾嘅人生里边，点样可以令你个情绪平衡啲呢？有三个品格嘅培养，我觉得可能显得更加重要。第一个是盼望，第二个是忍耐，第三个是喜乐。最重要是盼望。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犹太人的心理学家叫 Victor Frankl， 他一直住在犹太人的集中营很长时间，很辛苦，他见到有很多人死去，但是亦都有很多人捱得过。他发现有些人他为什么会捱得过的呢？跟他自己一样，为什么他捱得过呢？当他很困苦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想，我将来要出去，我要见到我的妻子。其实当时他都不知道他妻子已经死了。他只是想，我一定要出去，我很挂住我的太太，我很想离开这个地方，我要见到我的妻子。这一份的盼望，这个爱的关系，令到他能够捱得过这个困苦。我都想到我们 諗到將來有一日，我哋可以喺一個完美嘅新天新地，同愛我哋嘅主永恆咁樣去喺埋一齊。我哋可以捱，容易啲去捱而家嘅困苦。喺有盼望嘅裏面，我哋能夠忍耐。忍耐係指站立得穩，繼續堅守而家要做正確嘅事情，唔好因為阻力而去退縮，亦都包括静静地等待神的工作。喜乐，喜乐是因为我们能够已经与神建立一个永恒和稳妥的关系。这个的喜乐令到我们可以超越环境，也都有那份的力量来到去胜过困难。弟兄姊妹，我们步入2019年，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奢望在2019年会少啲恐怖嘅事，会少啲家庭嘅问题，会少啲国与国嘅争战，会少啲政权嘅打压，甚至少啲人嘅自私自利。事实上，当我哋呢几日睇报纸嘅时候，好多人预测2019年系只会更差，更加唔系乐观嘅。我谂，我哋点样去继续面对呢个黑暗嘅时间呢？就系弟兄姊妹，我哋站立喺神嘅话语里边，培养盼望、忍耐、喜乐。让我哋一齐祈祷。喺祈祷嘅时候咧，我想弟兄姊妹有一分钟安静嘅时间，去默想头先嗰段嘅经文。同埋信息，让我哋有安静向神去回应嘅时间。我哋一齐祈祷，主啊，求你嘅圣灵咧，继续藉住你嘅话语去引导我哋嘅心。主啊，我哋即系发现活喺呢一个嘅世代，我哋冇咗你，我哋真系唔得。主啊，求你帮助我哋紧紧抓住你自己嘅应许，紧紧单单嘅抓住你永恒不变嘅说话，叫我哋能够站立得稳。求你帮助我哋喺呢个洪流，喺呢个弯曲拨谋嘅世代，教我哋点样嚟到活出基督嘅生命。求你藉住你自己嘅死，藉住你嘅复活，来到指教我们，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倚靠。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